位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懂心理调出好关系的节目。我是美味关系实验室的节目主持人江尚文，智商心理师。今天非常开心又跟大家在空中碰面了。今天我要分享的主题其实是跟我在临床工作的经验中有关的。就是呢，我们常常会跟一些个案智商嘛，个案呢就会跟我们说他发生了什么事他跟孩子发生了什么事他跟伴侣发生了什么事他跟他妈妈或者是工作中发生了什么事那有个重点来了，他说的是真的吗？还是他自己想象出来的呢？或者是针对同一个事件呢，人往往会有不同的看法吗？这个大家都可以去理解。那我们身为一个谘商心理师，我们怎么知道，或者是我们怎么去判断他说的东西是真的呢？其实重点他说的东西是真的或者是假的可能不是在我们的能力能够去判断的范围之内，因为我们不是检察官，不是警察更不是法官，那个是司法要去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在听我们的案主在讲他的人生经验的时候我们其实大部分的时候是无从去分辨真假。那我们在我们的心理学上这个叫做精神现实 Psyche Reality， 也就是他怎么说就怎么算，不管是主观还是客观，我们就是根据他的这个精神现实呢，协助他能够去走出他的一个困扰。所以既然是精神现实他可能会有很多所谓的虚假的记忆，也就是这个记忆不一定是真的，可能里面呢或多或少呢都掺杂了一些个人的因素。所以呢，今天我就想跟大家去谈谈什么叫做这个虚假的记忆这个是真的有很多人去研究有一位很有名的美国心理学家Elizabeth Loftus 在他很年轻的时候他被委任去查一些因为假记忆而被控罪造成冤狱的事件这个大家大概也时有所闻吧就是说某一个人说他没有犯罪可是旁边的人就指证他有犯罪，凭的就是他看到这个人去犯罪。那个人呢，他看到的话真的就代表是这个人犯罪吗？或许是或许不是。那我们常常讲到要有人证要有物证嘛，那物证就是比较客观的嘛，那人证有时候可能就会辨识错误。所以在美国或者在台湾全世界各地都有因为一些这种证人的虚假记忆或者是辨识错误而造成的冤狱。所以呢，这个 Loftus 呢，他就是在专门研究那些人所记得但却与事实不符的假记忆。为了要做这样的一个研究他做了一个很有名的实验叫做在大卖场走失的记忆实验这个实验的内容是怎么样呢？他呢邀请了24位人呢来参加这个实验。那在参加之前呢，他会先去跑去向他们的家人们去询问说这24个人他们小时候所发生的事情譬如说曾经旅游去过哪个国家，去过哪个大卖场学校功课如何点点点那他去访问完这些事情呢之后呢，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让当事者呢更加确信这些事情都是真的接下来这个学者呢，他就会给予每一个参与者一本笔记本，那每一个人笔记本都不一样里面会记载着小时候发生的四件事情，然后呢就要求参与者在接下来的5天之内尽量回忆出这四件儿时经验的细节如果真的记不起来就说我不记得了。那这四件事情里面呢只有3件是真的发生过我们刚刚不是说吗，他去访问他的家人嘛那另外一件呢就是没有发生过的事情。那这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呢是在说什么呢？是在说当你5岁的时候你在大卖场曾经走失的经验。四件事情后面都会附上一大段的空格以及几句描述的提示。譬如说像刚刚我说那个大卖场走失的经验，它上面就会写说在你5岁的时候你在全家最常去的大卖场走失当时你哭得很大声最后是一位老先生注意到你并把你带回到爸妈的身边，他就会给一些这个参与者提示，然后呢再请这个参与者把剩下的空格一些细节请他们去回忆，再把它给填满。24位参与者呢当中有7位民众对这第4件没有发生过的事也就是在大卖场走失的事情做出了回忆。 事实上，他们从来没有在大卖场走私过。但是呢，因为我们给了他暗示，说你曾经在5岁的时候在大卖场走私，所以他们就在这个笔记本里面写下了他是怎么走私的，然后他是发生了什么事啊，最后是一个老先生把他带回去，点点点。那实验结束以后啊，Lofters 呢就跟他讲说，这些都是假的记忆，你们从来没有走私过。他们听了以后，他们还是不敢相信，真的吗？他们一直觉得他们自己真的曾经在5岁的时候走失过，而且他们还非常的确信不疑。大家会不会觉得很奇怪？明明没有的事，可是经过暗示以后啊，好像就真的发生过。24位里面有7位哈，这个比例算很高哦，大概占了30%多的比例。换句话说，我们很多时候啊，我们可能会因为一些暗示哦，一些指引呢，而产生出假记忆。所以，我们常常会回忆出根本不存在的事情啊。那有另外一个实验呢，曾经做过类似的事情。譬如说，他就给你一张有颜色的纸啊，你就看那个颜色，然后再陆陆续续呢，再给你一些别的颜色的纸，然后最后呢，问你第一张的颜色是什么。很多人呢就会忘记，或者是写错第一张的颜色。他这个实验就是告诉我们什么意思呢？后面的资讯，类似的资讯。可能会干扰你第一个资讯，也就是说，这个我们的记忆哈，可能是像这种类似维基百科的状态。大家知道维基百科嘛？针对一件事情呢，每一个人都可以去修改。当然，这个修改呢，是可以让更多人去参与这一个事件的编辑。那我们的记忆也是一样，可能我们有一个原始的记忆，但是因为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情啊，可能我们就会。把后来的事情加进到原来的记忆当中，然后就会把原来的记忆给覆盖，甚至修改了。所以我们的记忆很多时候其实不一定是很稳固的哦。我们要了解哈，我们人的记忆啊，并不会像电脑档案那样很稳固，是很容易受到扭曲的。譬如说我刚刚说的他人的暗示，或者是后面的事情可能会覆盖前面的记忆。那你说这样子好吗？那我们的记忆会被扭曲，是不是一件好事情呢？哎，其实要看一些状况啊。有些人记忆力非常的好啊。我记得啊，我在念高中的时候，我们班有些同学啊，他就是过目不忘，真的是过目不忘。有时候我就在想说啊，怎么会有这种人？我要是像他那样，该有多好啊！那我考试都100分啊，再把课本呢翻一翻，我全部都记得，还真的非常的羡慕他啊。可是，在我们的临床经验里面啊，坦白说哈，假如你的记忆啊，什么事情都记得非常的清楚的话。好事也记，坏事也记，你想想看，你的人生会是怎么样呢？可能会活得很痛苦，因为那些痛苦的事情啊，你忘不掉，很容易就记起来。像我们常常在讲，有一些这种所谓的 PTSD 啊，也就是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的一些人啊，他们可能经历过一些很难过、很受伤的一些重大事件。那这些人呢，在一定的时间之后哈，脑海里面还是常常会浮现当时所发生的画面。然后呢，就造成了他现在生活中很多的影响。像我去年呢，我还有协助政府啊，去跟一些太鲁阁号这个受伤或者是目睹的一些民众啊，做一些咨询啊。那太鲁阁号这个火车翻覆的事件呢，2年以后，我所接触到的一些民众啊，他们还是很怕坐捷运的啊，他们一看到捷运就会想到太鲁阁号。那有一些民众已经可以克服了，有一些民众还真的是不行啊。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假如我们的记忆实在是太好的话，那一些坏事情真的对我们的影响是很大的。所以呢，记忆太好是不是一件好事啊？其实我们要看一些不同的状况。那大家会说，为什么我们的记忆会扭曲啊？原因很简单呢，就是说大家要了解，我们每一天都接触非常非常多的事情。那这些事情呢，进到我们的头脑里面，假如它是有用的，它是属于这个所谓的短期记忆。那它大部分都是用来协助我们能够完成眼前的事情，我们做完以后我们就忘记了，因为它不是那么重要。那这个短期记忆哈，你要让它留在你脑海中久一点的话，也就是要变成长期记忆。那我们就要把这个东西呢拿来不断的复习，就好像考试一样，背书多背几次，你就可以把它进到我们的海马回，变成了这个长期记忆。那它还在短期记忆的时候，或者是它刚进到海马回的时候。后面进来的一些记忆，你又把它变成了长期记忆的话，两者可能就会有一些干扰。 尤其是呢特别相像的东西。譬如说，你可能说，哎，我昨天去麦当劳吃这个晚餐，其实你不是去麦当劳，你是去肯德基。但是因为肯德基跟麦当劳都是速食店嘛，所以你就可能把两个人混为一谈嘛。或者是你说，哎，好像我10岁的生日的时候，我收到了我爸爸给我一个好棒的礼物，其实不是你爸给的，是你妈妈给你的礼物。那为什么会记成妈妈呢？因为爸爸跟妈妈都很爱我，所以这种东西就很容易去搞混。在这种情况之下，就会产生了一些记忆的错乱，或者是所谓的虚假记忆啊。很多时候我们的记忆容易错乱啊，你也可以说是在我们当下的注意力不足。当我们注意力不足的时候，我们看一些东西就可能会漏看嘛，或者看错嘛。那当然，要是你真的很相信你所看到的东西，你又在一个注意力不足的状况之下，那你就可能会记错了，对不对？这种事情会不会发生？会发生。我现在就常常会发生，并不是因为我的专注力不够，而是呢，很多时候我可能心里在想别的事情，那我要去顾眼前这个东西，我就会以为我看到了。其实已经漏看了很多次，然后就以为它是真的。那这个时候呢，就会造成这种所谓的记忆的错置。那这记忆错置呢，当然你要是深信不疑的话，你就会认为你记得是真的，那其实是错的。这种注意力不足的时候，我们要很小心，我们可能是记错东西哦。那第二个呢，就是在我们的心理学上有一个东西叫做闪光灯记忆。啊，闪光灯大家都可以知道，就是照相机在照的时候要补光嘛，啊，对吧？啪嚓，啊，好像一个很亮的一个记忆。那什么叫闪光灯记忆？哈，就是鲜明的、重要的、深刻的记忆啊，会记得最清楚啊。这种叫做闪光灯记忆，尤其是这个记忆啊，跟情绪有关的，绑在一起的，那我们就会记得更加的清楚。因此啊，我们就可以去理解了我刚刚所说的那个创伤后压力症候群 （PTSD） 啊，就是这个样子。当我们目睹这件事情的时候，它其实会有很多惊吓的情绪，因此呢，事件跟情绪呢就绑在一起了。那这一类的事情呢，这种情感的色彩会很浓厚，因为情感的色彩很浓厚，里面有很多的情绪，因此我们对事件的描述呢也就不会很清楚了，所以记忆上就会有很大的问题了。举个例子让大家知道，大家知道9.11事件吗？在事发的一年之后啊，有40%的人的记忆发生错误。他们说什么呢？他们在街上目睹了这场骇人事件的发生，但事实上啊，在一年以前，他们并不是这么说的。当时他们都是在办公室里面看到电视上面的报道，他们才知道9.11事件。但是在一年以后，居然有40%的人说他们在现场看到，因为这个事件啊，基本上实在是太让人伤心、太震惊了、太害怕了。所以当时我们记得的是这种害怕的情绪，发生的事件呢的详细内容可能都已经忘记了。那你事后问他，他可能就会自己脑补啊，就补出了一些虚假记忆。那这些记忆呢，就不是太客观。那还有另外一种东西，就是一种所谓的似曾相识的感觉啊。比如说走在路上，看到某一个女生，看到某一个男生，诶，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他，他好像是我的小学同学。或者是你去到某一个餐厅，你说，诶，这个地方我应该没来过吧？可是我怎么觉得我好像来过啊？难道是我上一辈子来过吗？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那这种感觉呢，在我们的心理学上啊，叫做既视感。什么叫既视感呢？既就是既然的既，视就是眼睛视力那个视，感就感觉的感，既视感。那既视感到底是一种幻觉吗？当然不是啊。它可能是我们把两种东西混在一起。譬如说，有可能你们家有一个沙发，你常常在用。你对这个沙发很熟悉，过了10年以后呢，你去到某一个人的家里面，诶，有同样的沙发，可是因为那个熟悉的沙发是10年以前的事情了，可是在你的脑海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记忆，到一个新的地方的时候，看到了类似的沙发，你就会觉得说，诶，我好像来过，所以呢，这个就是所谓的似曾相识。当然呢，这个似曾相识的感觉也可能是真的啊，你真的见过这个人。也可能是我们刚刚说的类似的一个情况。那这样的一个记忆哈，有点是大脑啊短暂的东拼西凑的结果，并不是真实的哦。好，所以这个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今天跟大家去分享这个节目哈，就是要跟大家去讲说，我们其实要更客观一点。有时候我们不要太相信、太笃定哈，我们的记忆会出错的。我们的大脑跟电脑是不一样的， 是可能会出错的。那你说，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有几种方法，就是当你不是很确定的时候，你可以多问一些人，然后让这些人呢提供一些客观的线索，让我们的记忆呢不要错误那么多。像我在做伴侣谘商的时候啊，我通常都不能只听单方说，有时候我听太太在讲她的先生是个什么样的人哦，原来他先生是这样的人呢。经过他太太的口述以后，我对他的先生就因此有了一个印象。可他的先生真的是这样的人吗？我刚刚有说过，这可能完全是他太太单方面的看法，所谓的 psychic reality 精神现实。等一段时间以后，我邀请他的先生过来，我跟他先生晤谈的时候啊，我常常就会有一种感觉，他的这个先生在我面前所说的话，所呈现的样貌，跟他太太所描述的几乎完全不太一样。很多时候真的是完全不太一样哦。有时候大概是70%-80%很类似，所以你就可以去理解这种 psychic reality 我们的想象或是我们认为的事情可能跟客观是有很大的差别哦。所以我们多问一些人是有帮助的。第二个，我们当下就做记录。很多时候我们怕我们忘了这段美好的回忆，我们可以用照相我们可以用录影就可以把它给记录下来。我们的情绪大概是我们的脑会特别的去感受跟记录，大概我们只能拍照设录影、写笔记，大概比较不会把这个情绪给写进去。但是呢，至少它是比较客观一点的一个事情。我们要小心，我们的记忆会说谎，那我们也不要太相信我们的记忆，保持一个弹性啊。很多时候呢，因为我们的记忆是会被修改的，那好处就是当一些伤心的事情，我们可以重新的透过我们后天学习的东西，去重新诠释我们原来悲伤的记忆，那或许我们就可以将这些难过、悲伤的记忆呢，慢慢的去冲淡它们，然后慢慢的从里面体会到一些不同的观点，那这也会让我们自己好过一点。那假如是一些美好的记忆，那请大家一定要继续保持，因为美好的事物在我们的脑海当中是非常重要的，是可以让我们快乐的。很多忧郁症的患者他们就对于美好记忆的提取呢是有困难的，因此他们常常处在一种很悲伤的心情当中。所以活在当下把握住一些美好的记忆，对我们的人生呢是很重要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结束了，谢谢您的收听，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提供大家很美好的资讯，您的分享对我们来讲就是最大的鼓励。那我们就下回空中再见，拜拜。